中国正在面临自从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疫情，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在全中国20几个省区市蔓延。本土病例自从2月10日以来已经累计超过2万宗，主要集中在吉林省、广东省、上海市等地。其中疫情重灾区的吉林省，不单止3月中以来连续多日的单日新增病例飙破千宗，3月19日更加出现了2宗本土死亡病例。这个是中国自从2021年1月以来死亡病例人数首次上升。不过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说，这两个病患的死亡原因是基础疾病。为了严控疫情，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3月13日至16日到吉林省指导防疫工作，指示采用结合核酸和抗原检测以提升检测能力。吉林省就在3月14日宣布封省，使到全省大约2400万人的生活暂时要停顿。吉林省省长韩俊誓言要做好吉林市全员核酸筛查，阳性患者全收治，密接人员全集中隔离，用一个礼拜时间实现所谓的社会面清零。从3月21日起，人口近400万的吉林市更加实施4日的全域静态管理，封控区人员严禁出户，而管控区人员就禁止出单元大楼。如果出门参加核酸采样的话，亦必须要即出即回。而且居民只能够每两至到三日网上采购生活物资，由专人派送至门口，自行消毒，并且错时错封去取走。不过吉林省疫情至今仲未见缓和，3月19日单日的新增病例仍然接近1200宗。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力在星期五，亦即3月18日的防疫记者会上坦承，目前的疫情严峻复杂，其中长春市和吉林市的疫情最为严重，感染人数占全省 98% 以上。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当局虽然极力压制病毒肆虐，但是吉林省要在一个礼拜内达成所谓的社会面清零的难度是颇高，而孙春兰所指示的病毒检测方式有失精准度，恐怕令到疫情数据失真。他说，
吉林省先用抗原检测做筛查，下一步就是核酸检测来复核，这样子可以更快速。
胡平对美国之音说，吉林省先用抗原检测做筛查，下一步就是核酸检测去复核，这样就可以更加快速。不过这一类的检测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今次整个疫情蔓延的面积很广，你又采用了新方法，疫情数据的可信度就成为疑问。胡平又说，现在又看到全国很多地方的医疗队去支援吉林，可见疫情形势确实非常严峻，能不能够在预定的时间里面做到社会面清零，还是很成疑问。美国南加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就说，中国包含吉林省等地挡不住的奥密克戎病毒肆虐，显示当局目前采取的包含清零、封城等严厉措施有侵犯人权之余，亦没办法有效控制疫情。谢田说，
世界其他各国呢，采取的都是戴口罩、眼罩或者隔离、社交距离和打疫苗，没有这种侵犯人权的清零政策。
谢田对美国之音话，世界各地各国采取的都是戴口罩、面罩或者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和打疫苗，没有这种侵犯人权的清零政策。中共亦冇采取其他各国积极防疫的措施，而采取清零和封城的政策，建立方舱医院亦冇真正有效地治疗，这个是不会有效控制疫情的，只会将这些染疫的人圈到一起，令到他们自生自灭。谢田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中共无视人权的另一个罪证。由于吉林是中国的汽车工业重镇，当地疫情严峻冲击到汽车制造业。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日本丰田汽车合资厂和德国大众汽车厂双双在3月14日起停工，复工日期未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在2021年全年汽车产量大约是2700万辆，吉林省产量高居全国第三，大约243万辆。 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说，全球汽车产量早已经因为晶片短缺而骤减，现在吉林省部分汽车工厂又停工，令到汽车业雪上加霜，甚至进一步冲击到中国制造以及服务业，更加可能影响到全球经济。蔡明芳说，
中国停工，原来汽车产业已经恢复生产，供应链又会断裂，如果一定要清零的话，要两三个月不是不可。
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车厂停工，原本的汽车产业已经恢复生产的供应链又会断裂，如果中国一定要清零的话，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不是不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影响的是从出口的制造业再到内需的服务业，如果中国内需大幅下跌，他相信对于全球经济亦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仲系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南卡大学的谢田亦持有类似的睇法，他说2020年1月中国刚刚爆发新冠肺炎的时候，中国生产的汽车零件供应就因此而短缺，导致日本和南韩等国的汽车业亦陷入瘫痪。由此可见，吉林部分车厂停产很可能对中国以至于全球的汽车供应带来冲击。谢田说，
全球供应链的分布已达到了这么细致的程度，这次吉林出现的问题对全球汽车的生产，
谢田对美国之音说，全球供应链的分布已经达到这么细致的程度，今次吉林出现的问题对全球汽车的生产制造，甚至对二手车市场都会产生相当长的影响，封城可能会持续几个月，所以这个影响会是非常大的。除了中国疫情和晶片短缺的影响，俄乌战事亦令到汽车市场深陷阴霾。全球信用评级公司标普全球旗下的汽车研究机构 S&P Global Mobility 在星期三，亦即是3月17号宣布，受到俄乌战争影响，2022年以及2023年全球轻型车的产量预计将会分别向下修正到260万辆，各达到8160万辆以及8850万辆。各界就推测，由于很多车厂所使用的电子线束，亦即是连接汽车内各个用电设备的配线，都是来自乌克兰，这个将会使到重要的汽车零件的短缺问题更加犀利。对此，德国大众汽车执行长迪斯在之前就说，公司正将部分的生产线从欧洲转移到北美和中国，以因应俄乌战事可能导致的汽车产线断链的情况。不过，北京咨询的胡平就警告，此举可能会增加德国车厂技术被窃取的风险。胡平说，
把工厂和供应链转移到中国有巨大的风险。
胡平对美国之音说，将工厂和供应链转移到中国是有巨大的风险的。好像德国的汽车工业很严重地依赖中国市场，中国人就会利用搜集到的专业知识，市场化你的技术，也就是从你那里学来偷来的技术，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对德国汽车造成严厉的挑战。部分企业将业务转移到中国，他仍然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台湾淡江大学的蔡明芳就说，即使部分欧洲或者国际企业因为俄乌战争打算增加在中国的产能，不过受到全球疫情未见趋缓，以及中国近年威逼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外资只会加速全球的分散布局。由此长远来看，中国是不见得能够因为俄乌冲突而蒙受其利的。蔡明芳说，
疫情让厂商不太可能再把所有的产线放在同一个地。
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令到厂商不是太可能再将所有的产线放在同一个地方。在立陶宛事件之后，欧盟认为他们有必要对中国采取反经济威逼政策。当然，在中国，外资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满足市场的内需，这些汽车厂还会继续在中国生产，只要从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产能，为了保险起见，这些大车厂会慢慢去分散布局，不会因为俄乌战争而令到大家思想要进一步去中国。中国不止吉林省病例激增，广东省的深圳市以及香港等地都饱受奥密克戎的病毒重创多时，香港疫情失控，令到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跌至低谷。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3月中公布的民调，林郑月娥的评分和支持率都大幅下跌，分别达到 26.6 分和-67%，创下近两年来的新低。 林郑月娥因为疫情民调大跌，外界亦好奇中国疫情连环爆出会唔会亦令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威望下挫。对此，北京咨询嘅胡炳就俾咗一个肯定嘅答案。佢话：
习近平把前一阶段中国在防止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统统归功于自己。
胡平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将前一阶段中国在防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统统都归功于自己。反过来，而家今后中国的防治疫情出现重大的问题，当然会对他的权力地位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咁而家嘅问题就系中国嘅清零成本太高，令到社会付出好沉重嘅代价。如果你到头嚟唔放弃或者改变动态清零，咁依中国之前嘅注射疫苗嘅状况同医疗设备嘅状态，好可能会发生大面积嘅感染，又会造成相当多人嘅死亡。咁所以习近平肯定亦受到呢一种嘅挑战。不过台湾淡江大学的蔡明芳就看法不同，他说中国即使在2020年疫情初期的防疫工作是方向走板，习近平的权力仍然是稳如泰山，现在就算防疫再怎么失策下去，北京只要再加强钳制言论，就可能不会大幅损及习近平的权力或者他的威望。蔡明芳说
他们还是讯息相对比较封锁的一个国家。
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还是在信息相对比较封锁的一个国家，共产社会透过国家的力量、党的力量，想办法将一些不好的消息抹去，如果真的会影响到习近平威望的话，那就早应该影响了。始终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影响是最大的，看来习近平的权力只有越来越稳固，并没有越来越不稳固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